日彻清凉，才感通玄悟。这一段文又要找旁人来讲一讲了，看看谁睡觉睡醒了来讲一讲，就不会睡觉了。现在呀不准睡觉了，那要睡觉啊。谁睡觉我问谁，谁睡觉我叫谁讲。这个智彻两个字是怎么讲？单讲这个智彻两个字，他们讲来讲去就讲这个斯多里，没讲智彻。智彻清凉，智啊是志愿，彻呀是要通彻，就是明白了解的意思，就是一定要开悟啊！我要彻底开悟，想到什么地方去开悟呢？想到清凉山，就是五台山。五台山那个地方啊是清凉山。怎么叫清凉呢？没有那么容易睡着觉啊，没有那么容易睡着觉，还就有时间来修行。所以啊你要到菩萨山那地方也很热的，用功啊就要睡觉。你到九华山那个地方啊也有潮湿啊，它又进了江又进了海啊，很多水啊，也不能修行。峨眉山呢也是没有那么冷，唯有五台山清凉山那个地方又清凉啊，是又啊寂静啊，非常静，连个小鸟叫啊都没有啊，那个地方非常清静。所以啊一定要到那地方去开悟修行去啊。说那明天我也去，你去不了的啊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福报啊。现在啊有这个国际间的问题啊，不是那么随便去的。阿妈不去怎么办呢？俺们现在在这个国家也找一个清凉的山啊，找一个那很冷的地方，就不会睡那么多觉，因为一睡着了就冷了，一冷了一打战争就醒了，醒了就要修道用功了，又要把自己这锅炉烧起来了，把细头开开了，把你这个细头一开开啊不那么冷了，你一睡着那个细头一关了就冷了。所以你开开气头可以用功修行，你关上气头睡觉那就会出毛病的。所以这叫智彻清凉。谁呢？有两个人。第一个就是北齐时候的一个太监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叫这个刘谦之。怎么叫太监呢？就是啊把那个男根没有了，所以呀、这叫太监。太监他怎么能修道呢？太监本来修道不太容易了，因为他不是丈夫相啊，是女人相的。他呀随着第三个太子，这第三个太子是个信佛的，在这个太和年间，那北齐太和年间，这第三个太子啊就发愿要烧身供养文殊师利菩萨。于是乎啊就带着这个刘谦之到了五台山。这个第三个太子啊就在文殊师利菩萨面前呢把这个身体用火来烧了。这个太监一看说，这个第三个太子他发这样的菩提心，我是一个太监啊，我应该啊也发心修道咯。于是回去啊就向这国王上了一道表彰，请求啊许可他去到五台山修道去。那么国王看他这么样诚心，也就啊成就他这个愿力，叫他到五台山去修行。 那么他到五台山呢，就专修华严经，一念了华严经，拜华严经，写华严经，他这个总而言之啊，以这个华严做他的这种功课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三个礼拜他也没吃东西，只喝水，只喝水呀、来维持他这个生命。那个嘛，这个身体虽然很软弱的，可是啊，他这个志愿呢就很坚固的，还是那么诵经念经啊，拜经啊，写经啊，这个一天到晚都是做这个工作，那么想你们各位这与华严经都有大因缘的，你们都应该发愿呢，回者写华严经，回者拜华严经，回者念华严经，对吧？这个从事这个华严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刘谦之啊，他这样去修行修行啊，修行啊，本来太监呢是没有胡子的，不会长胡子的。那么呢，忽然间一天呢，把胡子也长出来了。不但长出胡子，这胡子还长得很长啊！不但很长的胡子，而且还很美丽。这胡子一根一根的，就像用油油的那么亮啊，那么美丽啊，那个，所以啊，特别了，他相貌也就服丈夫相了啊，恢复他的大丈夫相。那么然后就开悟了，开悟了啊，照了诸法实相啊，把也诸法实相他都明白了，所以呀、就拿起笔来就写华严论啊，不停的这么写了几年，写了一部华严论啊，600卷写成了，这是啊叫这个在感通玄悟啊，这是一个玄悟的感通玄悟。还有一个法师，他是在啊后魏的，后魏他的名字叫灵变法师。这个灵变法师是太原的人，太原晋阳人。他出家之后啊，就是专修华严，专修华严以后，就听到人家说这五台山是华严这个道场啊。文殊师利菩萨在那地方来这个做这个善知识，他也就想到五台山呢，这个清凉山去修行。能到那个地方，他也不穿鞋，也不穿袜子，跑路啊，就冬天夏天都是打赤脚的，把这个足啊，就是都走路走破了，因为他顶着很重一部华严经。那时候那华严经它是用笔写出来的，很大的字，大一个字都有这么一个茶杯，茶杯口这么大一个字啊，他背着这么一部华严经啊，到处去念呢，到处去拜呀，到处去修行啊，这很重的，所以因为背着东西重啊，所以脚也就都磨破了，磨脚破了一定要流血，就是足破血流了，流血了啊，他还是不停止这么修行，还是这么苦干啊，这么修着苦恨，修着苦恨啊。这时候文殊菩萨啊，就感动文殊菩萨了。文殊菩萨来就在空中啊，就对他讲了，说如旨意，如旨意啊。这个只不是说你好了，不是说你成功了。不是说那个样子，就说你休息休息啦，你休息休息啦啊，你这个好孩子啊，真是可怜喽啊，你太可怜了，休息休息吧啊，你休息休息啊，你不要用旁的功啦，你现在啊就这个思维此经啊，就是啊你啊思维这华严经的道理。于是乎他是谁呢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 不是他，就是灵变法师。他就坐那地方了，坐那地方就想，哦，华严华严华严华严华严怎么啊这么妙呢？这一想这个妙的境界，他和这个妙境界就合而为一了，就照了这个华严三昧了。他照了华严三昧就大彻大悟了，大彻大悟以后，他又造了100卷华严论，他又在这玄翁山呢，在那儿也修行过。所以他这开悟啊，有的人说是在玄翁山开的悟，有的人说在五台山开的悟。总而言之啊，这两个山之间呢，哪个山都有多少关系啊？也不是在这个山开的悟，也不是在那个山开的悟，是在啊那个无影山那个山下开的大悟，造了一部华严论100卷。所以这叫啊在感通玄悟。段文呢，这一段文我也不念，你们来把它念出来，谁欢喜念谁就念。念的啊，你看看你们那个本子啊，有多少不同。你们那个上是啊其书写也，我这个上啊没有这个其字，没有这个也字，就书写。后边那个瑞鸟鲜花呢，我这是个错字，这个仙字在这印一个玉字，这个书文上啊，这个玉字是个错字，本来是个仙字。这个你们读什么相似答？书写，书就是用笔啊来书写的，用笔来书写，那么一定要有密。这个密呀、啊，写出字来。有的人呢，又用血来写，好像现在这个寿爷和尚，他就用血来写一部《华严经》。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人的血也不太多，你用它来写字啊，这一部经很多字，或者这个人身体就会不健康。但是你要诚心呢，不管这个身体健康不健康，还是能发心用这个血来写这个经，这是一种啊不容易做到的愿力。所以他这个写经的精神呢，我是很赞叹，我赞叹他这个写经的这种的愿。现在啊他还是每一天的写经，念华严经写华严经所以啊他自己叫自己就是华严行者，就是行持华严的一个人。那么这是不错，行持华严呢是很好的。所以我希望啊他到这华严会来，大家共同啊来研究这华严，这是一件呢好的事情。 那么这是古来的人呢书写有这种的这叫瑞鹰，瑞就是瑞鸟，鲜花这个瑞，鹰就是感应的鹰，这叫瑞鹰。什么瑞鹰呢？这第一个就是说的谁呢？说的后魏，安丰郡王，这个不是叫安丰，安丰郡王是一个王，在那个时候啊是燕明，那国号也燕明，还有一个叫中山，这个中山王，袁熙，他们都是皇帝的家族，这宗室就是皇帝的家族，可是他们很诚心信佛的，发无上心，求无上道，那么所以呀，他们研究这个华严经，用这个香啊和这个蜜来写华严经一百部，香啊，就种种的香，那么又用这个金子来呀写华严经一部，他用这种五种的香，五种的香啊，或者檀香啦、沉香啊、牛头粘檀香之类的，这最好的这个香，总而言之，那么保护着这个经，藏到这个用七宝造一个经套子啊，来呀成这个经，就做这么一个东西，用七宝做的，所以啊他有钱呢，所以就这么样做，他所以说七宝为函，就是用七宝做这么一个装书的这个盒子，他呀常常的修行，也吃斋，这样行道长了，在这个经上啊就放这个五色的神光啊，青黄赤白黑，这五色的神光啊，照耀啊他供养经这个房子里，那么一般人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这是啊这个在经徽五色，这个字楚香四达，有的读者香四达的，者楚是一样的，这种呢木头本来呀它没有什么香气，可是啊因为这个德元和尚他呀修持这华严经，做他功课，那么他种的这种的楚树，又种很多的香草，和这个鲜花之类的，他做这么一个园，花园子。这个花园子啊，他每逢到这花园子里边呢，一定要沐浴清净， 把衣服啊都换了，鞋袜都换了，到这个里边去。所以啊，在这个楚树啊生了三年的时候，就有一种香气啊，在他四边呢都可以闻到这个香气。那么他又啊另造一个经史来书写这个经典。那么他书写这个经典呢的时候，写了几行的时候，这写出的字呢都是发光，都有光明照耀啊，这个经史里边。又有这个神人拿着这个刀枪剑戟在这保护着他，又有啊这个天上的天人也啊用这花来供养，供养这华严经。这是啊楚香四达。冬葵发艳啊，葵树啊，这葵花啊不是树啊，它也是一种草，不是树了，木本是草本。这种东西啊必须要在夏天生，冬天呢根本就不会生的。可是呢在这个当时有一个邓元爽，邓元爽啊他有个亲戚啊就死了没有多少天呢，说是七天或者是六天半啊，回这七天多一点就又回来了，又活了。活了他就告诉这个邓元爽说，这个阎罗王啊想要叫这个邓元爽就死了。邓元爽听这样的讲他就害怕了啊，害怕呀。那么他这个亲戚就叫他写着华严经一部，那么他写完了的时候，在他母亲的坟的旁边，本来是冬天呢，在他母亲的坟的旁边就生出一棵这个葵花来。这葵花说是蜀葵，不论是什么葵呀，总而言之冬天不能生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因为他写完了这部华严经啊，冬天就生出这个葵花来啊，所以啊叫冬葵发艳，接它这个花就开花了。本来冬天都干了，怎么会那么冷的天它不会生的，不要说开花，连生都不会生的。那么这有特别警戒，它就生了。武则天呢皇帝也知道这件事，那么就还降礼他。这是瑞鸟鲜花，这是啊有一个出家人叫法成，他在啊这个蓝谷那个地方住，蓝谷那个地方住啊，他自己发心呢，就造了一个华严堂，也非常干净的。很庄严。他画这个华严经的七处九会这个图，画上这个图啊，就请一个读书的人，在弘文馆的读书的人叫张静，就恭恭敬敬的写这一部华严经。这个法成呢有的时候也拿着香炉啊，等这个张静写经的时候，他也拿着香炉在这很恭敬的这么供养。那么以后呢 就有一个巧鸟，这个巧鸟啊，这个巧鸟啊是很稀有的，从来也没有见过，但是啊现在可就有了，也就见着了。见着这个鸟啊，叼着口里叼着花呀，到这个华严堂里来，在这个华严经的上边呢啊转来转去，来供养啊这一部华严经。那么以后啊，这个经写完了，很多人呢就读诵这个经啊，都有很多得到一种灵感，得到一种感应啊。这前边呢这是书写的灵感。各位啊也注意一点，或者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发现啊。像我们后边这个菩提树啊，这突然间呢就生出来多少个芽子了？
16个。
哎，你看这，哎，所以这都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本来他已经死了，不出了，嗯，那么很久都不出。读诵在渺然里空，幻绕临静，梅寒舍利。智慧神僧雍地现金色之身，升天指修罗之阵。这一段文呢是讲的这个读诵的利益，读诵这一部华严经有什么好处。那么读诵华严经这个利益是无穷无尽的，说不出来那么多，讲不完那么多。现在举出几种啊显著的来说一说这个。第一个就是在这个隋朝的时候，有禅定道场，这儿有一个出家人，他的名字呢叫慧悟法师。那么他有一个同参呢就是在一起修行的，虽然在一起修行，两个人呢修行的横门不同，这慧悟法师啊他就读诵华严经，以华严经啊做他每天的功课啊，也就是 顶戴受持。礼拜供养这个华严经，那一位同参和他在一起修行，这那一个法师，就是啊，读诵涅槃经，一个修涅槃经，一个修华严经。有一天就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到这儿就请这两位法师到他家里去啊应供。这两位法师啊就互相啊推辞啊，慧悟法师啊就请那一位同参去迎供，那一位同参就是啊请这个慧悟法师去迎供，两个人呢啊他也愿意守门口，他也愿意守门口，不愿意去迎供。那么这个人就说了，说我所请的是读诵华严的法师。那么于是乎这就没有推辞了，这慧悟法师就去迎供。到哪儿去呀、啊、一看原来这个请他迎供这个居士啊就是山神请他去迎供，不单请他一个人，请了有1000多个恶罗汉，请1000多个罗汉来一起迎供。那么这一些个罗汉呢就都要请这个慧悟法师坐在上座啊，他们都坐在下座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是读诵大乘华严经的，读诵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这是大乘的法师，所以呀、啊、这个阿罗汉呢这样、啊、恭敬这个大乘法师啊，就请他上座了。吃完饭了，吃完了这个斋呢啊，这一些个阿罗汉呢就都啊迈着步就走到虚空里头去了啊，一步一步的就升到虚空里去了啊。这个山神又叫啊一个童子来呀、啊、伺候这个慧悟法师。那么这个童子呢就钻到啊这慧悟法师的口里去了，进到他肚里头去了，他就把这个童子给吃了。吃了之后啊他就开了悟了啊，开悟啊以后啊也就回去了。回到这个他这个修行的地方啊，把华严经啊背到身上就走了，走了 也就啊渺然向这个虚空走去了，这叫啊读诵在渺然履空，这是一个诵华严经得到啊利益的这一位法师。这个呢也是一位法师，这位法师啊叫辩才，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他也是读诵华严经，读诵了16年，一点什么利益也没有得到，还是啊笨头笨脑的，也不明白道理。以后他自己就想了，哦，我虽然读诵华严经这么久也没有开悟，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一定是啊自己对这个经啊还是不恭敬，所以读了16年呢还是不明白经义。于是乎啊他就想方法来保护这个经典，令这个经典呢知识都非常的洁净。他用这个香啊，种种的香来做一个盒子，把这个华严经啊放在这个里边，走路他把这个经的盒子顶到头上，停止他把这个经啊就放到前边，就来礼拜。那么这样子时时刻刻就恭敬大方广佛华严经，礼拜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思维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又经过了3年时间，有一天晚间呢他就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谁了呢？梦见普贤菩萨，就给他讲这华严经的妙义，教他怎么样修行。那么在梦中啊，因为普贤菩萨给他讲这个法，他就赫然开悟了。以前呢华严经他诵了16年呢啊一句也背不出来，记不住。那么由这个之后呢幻绕临镜，就好像啊对着镜子看这个经，那个经啊就在镜子里边，那个一个字啊一个字非常清楚，并且啊他看完了之后就不忘了，就永远都记得，这叫幻绕临镜啊。这个梅寒舍利 什么叫美含舍利呢？这是啊，这个范玄志，范玄志啊，他一生出来以后就很相信佛法的，以后就投啊这个杜顺和尚，修道。杜顺和尚就是前边所讲那个法顺和尚，因为他又叫杜顺，所以啊，那么有的地方叫法顺，有的地方就是杜顺，这是一个人。他呀，走到那个，他是专门送华严经，那个流水的地方，他走的那个流水地方，他可以叫那个水不流，水断流，啊。很多的狼虫虎豹啊都归依他，那么这一位这个范玄志杜顺和尚啊，也就叫他诵华严经，以华严经啊做他的功课，就是修行啊，天天念华严经，他就念华严经啊，啊，念过了一个时期，大约回着三年呢，回着五年，所以我们人修道不要修了两天半，说我到这个这儿也得两年多了，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哈哈。你不颠倒了就是好处嘛，你还要得到什么好处啊？你不颠倒了，不像以前那么迷了，那就是好处吗？你明白一点道理了，那就是好处。他自己还不知道，他说啊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，你想捡一万两金子那是办不到的。不过这个无形的好处啊多得很，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你要不学佛法会这早就死了呢，啊，你这一学佛法所以就没有死，那么你说这个好处是不好处啊？或者你没有学佛法，你吃毒药被毒药给毒死了，啊啊，吃得迷迷糊糊的，啊，就去见海龙王都不一定的。那么现在，啊，你还明明白白的，这就是好处嘛。那么这一位范玄志。读诵华严经大概经过五年之后，他口里啊常常啊就有舍利出现，舍利子啊，那么隔一个时期出现一粒舍利，隔一个时期出现一粒舍利，所以啊啊，等到他往生的时候啊，有几百那么多的舍利在他啊口里生出来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读诵这华严经得到啊这个舍利，所以说每一含舍利，每每的这口里就啊生出一粒舍利来。 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实惠神僧就是我们前边讲这位啊院律师，员工律师，这一位律师啊，他有一次走路走到这个霸陵桥那个地方啊，天就黑了。他平时啊也是读诵华严经的，天黑了在这个旅店呢就住下，住下没有多少时间，又来一个僧人。这个僧人呢穿的衣服特别的破旧，很旧的，他这个相貌生的也很丑陋的。那个店的主人就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房间呢住下，住下和这个远律师啊是毗邻，就是在他旁边那个房子是个邻居里边。那么所以他吃饭呢可干什么他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僧人呢晚间就和这个店主人要的最好的好酒，最好的这个好肉啊，他喝酒一喝就一大杯啊，一口就一大杯，吃肉啊，那么很大一块肉他一口也就吞了，他们吃得非常快，所谓狼吞虎咽，好像那个狼啊和老虎啊吃东西一样啊，那么甚至于啊这个酒就像喝茶那么喝，喝酒像喝茶那么样喝啊，吃肉啊啊他也不嚼，到嘴口里就到肚里去啊。吃的也很多，喝的也很多，吃完了喝完了他就用这个灰又来漱口，把这口啊洗干净，他就坐在那地方诵华严经。这诵华严经诵得非常快啊，本来这一部华严经要念几天才念完呢，他这个吃完了饭呢到大约要到两点钟的样子哈，他就把它念完了。这个远律师在这听着他念经念得清清楚楚的啊，他念跟不上，听着可以听啊。那么他知道这一位和尚啊这不是普通的和尚了，他就生大惭愧啊，说是我念的一华严经要念很多天才念完一遍。这一位和尚呢，这个法师啊几个钟头就念完了，他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神僧啊，圣僧。于是乎啊就穿上袍搭着衣啊走到叫这个僧人的房啊啊去顶礼求忏悔， 痛哭流涕，对着这个僧人呢就哭啊，一边哭一边拜啊，也不知道拜了多少拜，哭了多少时间啊，又本来对着这个僧拜，抬起头一看这个僧没有了，所以啊他认为这是神僧啊。那么在这个房里边，他在门堵着门口这儿办，那么这个和这个僧人呢也没有路可以出去的，所以啊他知道这遇着神僧，所以叫实惠神僧。
兄弟现金色之身，升天指修罗之阵。雍地就是从地涌出，从地涌出的菩萨，这是啊慧佑法师，是啊从府寺的个僧人，他也是欢喜读诵华严，他欢喜在晚间呢读诵着华严经，那么他在呀、这个庙里边，一般人都休息睡觉了，他就点起来香，自己呀在那读诵华严经，这个出现这一品，读诵出现这一品呢，他也不怕冷也不怕饿，在这儿这么精进修行这个出现品，读诵了有9年的时间。有一天呢，他就看见呢有10多个呀这个菩萨在他诵经这个前边呢，从那个地里边呢就都啊现出来，涌现出来，这每一位菩萨都是啊金光灿烂的这个金色之身，现金色身，坐着大宝莲花，合起掌来听他诵这个出现品这个经。等他把这个经诵完了，这10多个菩萨也都不见了。每一次都是这样子，每一次啊他诵经啊都是有这种境界，所以这叫啊雍地现金色之身，征天指修罗之阵。这是啊一位沙弥，这位沙弥是啊于田国的一位沙弥，他的名字叫般若弥切钵， 这个沙弥也是诵华严经，他戒恒精严，修持戒律，修持的很清净的啊，不是马马虎虎的。那么他诵这个华严经，诵来诵去啊，也诵了很久了。有一天他正在诵经呢，就来一个天人向他长跪合掌，请他到天上去给诵经。他说我是啊天上的天王啊，派我来请法师到天上去给诵经。那么现在啊，请法师你把眼睛闭上。这个般若弥切钵啊，就把眼睛闭上啊，就好像做梦似的，就到了天上去。到了天上，这个天王啊，就向他叩头顶礼，请他读诵华严经。说诵华严经，这因为啊，天上的修罗王啊，和这个天王作战呢，怎么样子也打不胜啊，总是这个修罗胜。我们现在呀，请法师给诵诵华严经，以这种的功德呀，回向啊，令这个修罗败退了。于是乎啊，就给他天人的这个大宝落居，这个天人呢坐着车，前边呢悬着这个闯翻宝盖，他在这个车上呢给诵华严经。这一诵华严经，这修罗正和天兵天将那作战呢，一听见华严经啊，就都败退了，白腿就都跑了。那么他就回来喽，回来了，他这个身体呀，就染有天香，这个天上的香气呀，就染到他这个身上了。那么所以呀，他这一生啊，这个身上啊，都有这一股的天香的这个香味。